这里承载一些心情，这里讲述一些故事。
现在几点了？
这里还有小玲玲、马上上、红小豆，时刻陪伴着您。这里就是你们的
小文广、
小时光、
七分钟、
小文广、
小时光、
小文广、
小时光、
小时光、
小时光噻。
小小的时光能够承载多少故事？大家好，我是马上上，
我是红小豆。今天我会和马上上一起为大家带来一篇文章，硬币的两面。A 面，我是顾兰，一面观音慈悲，一面施展阿修罗。那些害怕随时会失去的爱情啊，爱情给人带来的巨变不亚于一场彻底的整容手术。当泡妞大过天的陈天能在大半夜发来一句酸溜溜的情诗，我一点也不意外。你像提刀一样锋利，又像导演一样温柔。他坦言是从学话剧的朋友那儿抢来的，他觉得特适合我，一定抢来了不准人家写进剧本里。他常常这样霸道又天真，那句诗是真的好。爱情里的众生相，谁不是一面观音慈悲，一面施展阿修罗。那是他追我的第三个月，他有些气馁。我为你做的这些，你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？怎么会没有感觉？凭空冒出一个有钱人家的男生，天天开着车来给我送早饭，这样的情节想想都觉得虚无的要死。每天七点半，陈天准时报到。一个大纸袋子里装了六碗饭，宿舍里的姑娘人人都喜欢他，人人都骂我，你再拿桥死撑着，天理难容。可是当灰姑娘也需要勇气啊，带你去看那些最美丽的风景，红酒雪茄，别墅豪车，奢侈品，以一句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结尾。我从不敢想自己有这样的运气，何德何能呢？又不是美若天仙。所以我对他说，玩尽兴了就收手吧，外面大好河山。他啪一下扔了电话，硬是消失了好一阵。之后我开始实习跑新闻，回去的晚只得在外面租房子，每天素脸东奔西走，不是跑得灰头土脸，就是在办公室写稿到天明。那里有暖气，上面摆着一盆水仙，连花香都是暖暖的。捂着茶杯发一阵子呆，想起陈天，像做了一场梦一样。他给我发短信，吃饭我就会想起你还饿着肚子，想得难受就什么都吃不下了。他真是个令人温暖的傻瓜。新闻稿写到天亮才回家睡觉，突然想回宿舍看看那帮姐妹，见到门口站着那熟悉的身影，提着一个纸袋子， 社长穿着羽绒服跑出来拿，他们说了几句话，面前都飘着白气，恍惚的像做梦。我喊住他，我说：“陈天，我不住在这里了，不要这样了。”他头发上结了一层霜，笑。他们都说我是发痴，等病过了就好了。再说，这几个丫头就盼着我来送早饭，说要给我送面锦旗。后来，我们还是在一起了。人都是在某一瞬间被柔软的触动，于是任性啊，无所谓的勇气啊，都跑出来了。再坏能到哪里去呢？不过是被打回原形。和陈天在一起的那段时间，如林姑娘进贾府，处处谨言慎行，如履薄冰。他带我出去吃饭，逢人就介绍：“这我媳妇顾兰，你们只管喊顾兰，不准给她起小名。”我站在她身边，迎着那些目光，直了直腰杆，一如狐假虎威里的那只狐狸。但到底还是玩不到一起。他们赛车泡吧，一身名牌去参加聚会，旅游最差也要去趟香港。我实在无心应对。陈天虽然不高兴，但到底没有勉强。有一次他去法国出差五天，走前煞有介事地把他住的地方的钥匙给我，说有空去帮他看家。他走了，我真的每天头脑发热，转了两趟地铁去他家，三环以内的高档恒温公寓，走进去四季如春的感觉。我开始打扫卫生，不知不觉太阳就下山了。我抱着那些被阳光晒得松软无比的被子，坐在夕阳里傻笑。我觉得这就是爱了呀，害怕随时会失去的爱情。陈天回来了，吃晚饭的时候随口说了句：“我回家放行李，发现家里干净的吓人。这次请的钟点工阿姨好，我要给她发奖金。”我听了默然，把钥匙还给她。她说留着吧，我说我又不会去，放我这里也没用。她有些不高兴地收了回去，又送我出差时买的礼物，一块手表。我不冷不热地收下。最后我们还是分手了，大概是双方都觉得太过勉强。最后一次见面，我把这些天收的礼物整整齐齐地完璧归赵。陈天冷着脸看着，突然说：“你知不知道你很残忍，永远都是我在求着你。你有一张怎么也捂不热的脸，我真的想跟你结婚，想和你永远在一起。可是不是只有你有自尊，我也有自尊。我累了，我没有勇气了。”说完他等着我说话，可是我只吐出一句：“再见，好好保重。”他转身就走了，随手把礼物通通倒进了垃圾桶。可是他不知道，他走后我一个人在原地站了好久好久。我把垃圾桶踢翻，一件件把礼物捡回来，用围巾擦干净。我坐在冷硬的水泥地上，抱着这些美妙的礼物，想起他最动情的时候说过：“人生得一苦兰足矣。”失声痛哭。我想问问老天，我们是相爱的两个人，为什么就是成不了？你是否也像我一样？
在想你。
他待在我身边，却离我好远。泥泞的雪地才会生出温暖的错觉。春天，我第一次见顾澜是在我爸的办公室，他是采访记者，帮一本商业杂志来做我爸的一个专访。我在旁边安静地看着他，他扎着马尾辫，自信的闪闪发光的眼神坐在我爸对面，毫不怯场。他和我周围的女孩们很不一样，他看人时很真诚。专访做出来，我爸很满意，说这是个很硬朗的女孩，以后不简单。我找人弄了他的资料，传媒大学新闻系四年级，是那种每年都会包揽奖学金的好学生。我真正去接近她的时候，才发现她的冷漠，不是普通女生虚荣的欲拒还迎，而是真的发自内心的抗拒与闪躲。追她的第三个月，我感到深深的挫败感，她那种拒人千里之外的语调刺伤了我。那一阵儿，我每天晚上呼朋引伴出去喝酒，最终喝进了医院。迷迷糊糊转醒，发小在床边问我，这次顾澜能戒掉了吧？我望着输液管里的液体一滴一滴掉下来，也想过不如就这么算了吧。以前也快乐，后海的酒吧里大把这样年轻的像樱桃一样的姑娘，为什么就一定是顾澜呢？从医院出来，我硬撑着好一段时间没联系他，可到底还是放不下，想起他的一点点好来。他唯一一次跟我出来吃饭是我生日，他坐在我身边不怎么说话，乖乖吃菜。后来那帮损友喝高了，硬要灌我酒，他知道我酒精过敏，站起来帮我挡酒，一大杯红酒一口就干了。我当时站在旁边特别幸福，我觉得这个姑娘真是撑场面。我甚至想到我们以后结婚办酒席时，她穿着一身新娘红站在我身边挡酒，那画面该多好啊。顾澜搬宿舍那天，她的室友偷偷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帮忙。我站在不远处看着他楼上楼下的搬书搬行李，马尾辫在阳光里活泼地跳跃着。我看着看着就有些难过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女孩太坚强太独立了，什么事都可以自己完成，她压根儿不需要一个男人来帮她一起承担。我几乎就要放弃她了。转机是那一年的情人节，整座城市甜腻的像一杯滚烫的牛奶。我和一群人乌泱泱的从酒吧里出来，突然很想见顾澜。我守到近十一点他才下班回来，我远远的看着他在卖红薯的老大爷的烤炉旁停留了一会儿。昏暗的灯光，肃杀的天地，那一瞬我真的觉得心疼。他单薄的身影看上去是那么的孤单，他走近了看到我有些意外，说你一直等在这里吗？我又表白了一次。顾澜那天围了一条大红色围巾，双手插在大衣的口袋里，一如以前拒绝我时的姿态。 可是这一次他低头想了会儿，抬头笑了，他说，春天，好吧，我愿意。我们几乎每一天傍晚在一起度过，在他小小的一居室里，厨房里永远文火煲着汤，水微微沸腾的声音听着令人多么心安。有一阵儿我咽炎犯了，顾兰每天帮我炖一盅冰糖雪梨。冬天的黄昏，天色灰暗，顾兰在寒风中的水果摊上一个个耐心地挑选那些结实饱满的公梨。这个场景总会让我回想起来，顾兰和我身旁的那些姑娘是多么不同啊，那是我从没有过的生活体验。她就像冬夜里把手从被窝里伸出来旋开手边的落地灯，灯光也是温暖的。我跟我爸正式提起顾兰，他沉吟了一会儿说，这姑娘好是好，但是不适合你。周末我带顾兰回家吃饭，她很拘谨和紧张，全然不是第一次采访我爸那会儿自信闪亮的顾兰。我悄悄握紧她的手，试图活跃气氛，可是那餐饭吃得很尴尬，没坐一会儿顾兰就走了，而且坚持不要我送。我妈说她太小家子气，即使我在拼命维护顾兰，在父母面前我显得还是很无力。时间越久，我们的相处也越来越怪，顾兰不愿意应酬我的那帮哥们儿，她总是说我们各有各的生活圈，她让我和哥们儿玩得开心。她安静沉默的时候多，温情的时候也不过把头搁在我的膝盖上，乌黑的长发披散在肩上，温顺的像一只猫。可是好多时候我觉得我们隔开好远，我真的要以为他就是这样静默。如果不是我见过他在他那帮朋友中率性随意，酒喝的眼睛亮晶晶的，不停地说话，不停地笑，那是生动具体的顾兰，那是从不在我面前展露也从不属于我的顾兰。我怀里的顾兰总是有些防备，不可相近。分手是我先提的，我死死地盯着他的脸，我想如果他有一丝表情的变化，我就立刻收回分手的话，以后再也不提。可是他太平静了，他说再见，好好保重。他不知道这句话多伤人。今年过生日的时候，我看着满屋子的朋友，突然就特别特别想念他。我喝了一些酒，一个人踉踉跄跄地走在雪地里。顾兰给我打来电话，说最后一次祝我生日快乐。这个时候他已经在另一座城市换了一份新的工作。我听着他细柔的声音，一个人走在北京的冰天雪地里，被雪滑了一跤就再也站不起来。我把脸埋在泥泞的雪地里，生出了温暖的错觉。这里是小时光，感谢收听，再见。
字幕出了，全剧终了，那样清楚看见自己这一程。观众困了，观众哭了，有谁感同身受这一段情？用心演了，用心爱了，付出过的一切总算是值得。认真做了，认真过活，有谁管后来的黑暗有多寂寞？ 我要谢谢你陪着我对戏，单独拎起一行放大你的名，谢谢你干第一个和我这样醉着，醒来发现只做了这么多寂寞。字幕出了，全剧终了，那样清楚看见自己这一程，观众困了，观众哭了，有谁感同身受这一段情，用心演了，用心爱了，付出过的一切总算是值得，认真做了，认真过火，有谁管后来的黑暗有多寂寞。我要谢谢你陪着我对戏，单独拎起一行放大你的名，谢谢你干第一个和我这样醉着，醒来发现只做了这么多寂寞。我要谢谢你陪着我博弈，单独另外一幕特写你的戏，谢谢你干第一个和我这样爱着，每句怕汹涌的遗憾和挫折，在我一生里特别明显，你没有你在我撑不完这场戏，谢谢你干第一个和我这样爱着，没惧怕汹涌的遗憾和挫折，没惧怕汹涌的遗憾和挫折。